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声音够吗？听得到哈？好，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从前线云牧师那儿来的，就是我们的萨马尔团契的伊丽丝哈，她的爸爸妈妈在北京，云牧师昨天在那儿讲道，已经带了他父母决志信主了，感谢主哈。其实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哈，当然他在杜拜那边有这个5天的神学的课程哈，他们都非常渴慕神的话，但是那边国内的弟兄姊妹就是在杜拜的，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支持，他们那边非常缺乏牧养哈，也继续为他们来祷告。好，我们先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是来朝见你。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主啊，愿你今天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搅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能够悔改，能够一心的来跟随你，让你的心得着满足。求主怜悯我们，圣灵大大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合神心意啊，这上面写了啊，就是你们不要轻忽我们的主题哈。我们教会每一年呢啊，上帝都对我们有一个意向啊。当然我也是在差不多10月份的时候，我就会为着第二年神如何带领我们，给我们什么样的讲台信息，什么样的带领，我会去进食祷告啊，是在上帝面前祷告领受哈。那么去年的时候，神就是说你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哈，就是你的being啊，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才能合乎主用，就是你们的 doing 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每年搞一个主题很随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提醒，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人，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那么当然就是我们的讲台信息就是撒马尔记哈，上下你们发现其实整个撒马尔记上下62章哈，基本上都是在讲大卫的故事，对不对？那大卫他是圣经上唯一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啊。那么在这个撒马尔记上13章14节，还有使徒行传13章22节，这里都提到了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他是遵行神的话。那么这个英文哈，合神心意是更加很清楚的表达，就是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啊，他是一个紧紧跟随神的心的一个人啊。你看大卫的一生，他没有一个神迹，但是他一生当中每一个事件都是与神有关系的啊。那么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哈。他有很多身份，他是牧童，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个诗人，他还是个军事家、政治家，对吧？他好像有很多的才能哈，他骁勇善战，也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啊，心胸很豁达，也很宽容仁爱啊，所以吸引了很多人跟着他啊。他又才华横溢，他弹琴能驱魔啊，150篇有一半以上是大卫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好像从人来看他真的是一个谨心袖口的人，但是大卫他并不是一个人所艳羡的一个怎么讲模范的完美的模范人物。因为我们人很喜欢有一个 model 小时候我就记得学雷锋这学这个学那个，我们就很希望有一个圣经人物我们可以去学习哈。你看大卫，大家都很知道，连我们的儿童都知道，他犯罪跌倒，对不对？他软弱， 但是就是在他这个最软弱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忠的丈夫啊，然后又是一个杀害了自己勇士的君王，还而且他还是一个糟糕又可怜的父亲，你说是不是人生低谷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在神的面前自卑服服，忧伤痛悔。所以大卫的重要性不在乎他的道德才华还有他的军事能力，大卫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心永远紧紧地跟随耶和华的心。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啊，他很认识自己啊。你看他的诗篇，你就会发现他很认识自己，他也很认识神，他是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所以大卫的一生是为了见证上帝在他身上的拯救和在他身上奇妙的塑造，这就是为什么神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他是一个见证，他见证的是上帝而不是他自己有多好。那么上帝就是借着这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建立了强大辉煌的大卫王国。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大卫到现在还是啊，他们这个啊民族国家的一个荣耀和骄傲。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从他的血脉当中啊孕育了整个世界的救主，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所以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是一个合乎主用的人啊。在这个撒马耳上哈十六节十六章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哈。这里说到耶和华他不像人看人啊，就是说明人是看人的，人是看什么外貌，也要看什么内心啊。所以有的牧者哈解经家他们把撒马耳记哈上下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心的故事，心 and heart 啊。你会看到哈拿的心，你会看到有个比较，以利作为大祭司，以利撒马耳他们的心有什么不同，扫罗是王，大卫是王，他们的心有何不同，还有所罗门王的心啊。所以一个人只有心对了，他才能够被神用啊，就是 being before doing 啊，你要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才能够被神使用。所以在箴言十四章二十三节哈，特别提醒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怎么样？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所以，当我们今年来学习撒马耳记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听着很热闹的故事，讨论着别人家的事情。你要去省察，你的心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是一个 after God's own heart， 还是你的心另有所属？那当我们看到这个一章到七章哈，我们已经讲完了，它主要是这个部分讲谁呀？讲撒马耳这位先知的故事哈，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是祭司哈，也是以色列百姓最后一位士师。撒马耳他一生都是敬畏神，对神非常的忠心，他也是深知神的心和神所要做的事情。他的属灵生命是非常的老练成熟，他对百姓，他在百姓面前是很刚强的啊。什么叫刚强？就是他有话他就会直说，有责备的话他也说，他是一个知无不言哈，言无不尽的人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有些人是哎呀我这样讲了会得罪了他，让他不开心啊。实际上上帝喜悦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神在人面前都是刚强的。所以神就借着撒马耳翻转了那个时代，改变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在七章二节哈，上一次我们也看到过了，就是说以色列怎么样，全家都归向了神。他在这个英文里面他说 以色列的百姓 return to God with all their heart， 带着他们的全身心去归向神。所以你看上帝也非常的、高举这个他所爱的仆人撒玛耳，他在做士师的期间，耶和华使他全然得胜，他们的敌人腓力士人不敢入境，因为耶和华替他征战，为他得胜。那么好景不长啊，以色列百姓总是好景不长啊。到第八章其实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这里提到撒玛耳年纪老迈啊，可能大概六十几岁啊，解经家说他大概六十几岁啊，年纪老迈。然后呢事情就变了，百姓的心变了，他们的 heart 已经 change 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厌弃耶和华作王，他们要像列国一样，他们要立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啊。所以那些长老就来撒玛耳面前说，哎，你年纪老迈，你儿子又不行你的道啊，贪污专权，所以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啊。撒玛耳很伤心啊，然后他就去神那儿祷告啊，神说安慰他说，哎呀，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像他们素常所做的一样啊。然后呢神就说，你就任凭他们吧啊，然后你要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立人做王的话呢，他们要被辖制，失去自由。然后撒玛耳就如实的转达，然后百姓怎么样？铁了心啊，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啊。神说好，任凭。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哈，第八章的故事里面哈，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哈，你们一边看一边思想，看到了三个悲哀的事实。第一个悲哀的事实是什么？撒玛耳年纪老迈，怎么样？难担重任啊，人是会老的啊。他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撒玛耳每年他都会巡行以色列全地，是需要体力的啊。他审判百姓也需要他的智力啊、精力。他现在老了，怎么样？跑不动了，难担重任啊。我现在呢，也侍奉神二十年了。我现在也不敢说年纪老迈，但是我真的是身体软弱哈、啊，常常头疼啊，早上起来五点钟偏头疼又犯了，常常头晕耳鸣，可能是因为现在是这个特殊时期更年期啊，我就真的觉得力不从心。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跟着那帮年轻人啊，我们一起进食祷告，参加这很多的培灵会，带领他们参加青年营，带领他们去短宣，去英国，去德国啊。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值那个第二个堂的时候，我们开放整个院子，很大的一个院子，然后我就招待六十多个人来我们家吃 barbecue。 我记得我于牧师也讲过，我腌了三盆的肉哈，于牧师在那烤啊，哎呀真的那时候很开心。我现在就是我一山东人啊，山东人是很好客的哈，我是非常喜欢人上我们家来吃饭，但是我一现在想到人家来我家吃饭，我得先收拾，然后还得做，做完了还在收拾，我就已经崩溃了。其实我特别想现在我服侍这些年轻人啊，我每一天能够请一对年轻人来我们家吃个饭啊，然后跟他们聊一聊哈、啊。哎，我做不到了，年纪真的是越来越不行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们要抓紧时间侍奉神，你能够侍奉神的机会很少，最黄金的时间就是三十岁到五十岁，如果上帝怜悯你，你还可以服侍到六十岁六十五岁。我很感恩，我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三十岁信主，然后我三十一岁就把自己奉献了，感谢主、我这儿有我今天比较感触，我想到我们那个时候参加工人之路，那时候年轻三十几岁，我记得有一首歌，我们就是在那首歌里面流着眼泪把自己奉献，那首歌叫将你最好的献于神。将你最好的献于神，什么是你最好的？不是你的金钱，不是你的才能，这里他说到献你年轻的力量， 你要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你要忠心的为真理打仗。所以弟兄姊妹，当神不断的来呼召你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说神等我上完学，等我结了婚，等我的孩子长大啊，等我退了休，还有再等一等，我跟我的老伴儿，我们去各个地方看一下上帝你造的千山万水。等啊等，结果你年纪老迈，难担重任。所以我们要珍惜一切的机会服侍神。年纪老迈还有一点是什么悲哀啊？被人嫌弃啊！这些长老八章一节说，哦，撒玛耳年纪老迈是叙述了一个事实，到了第五节，哎，长老们说，哎，撒玛耳你年纪老迈，哎，满眼的嫌弃了啊。因为后面耶和华不是也是说他们不是嫌弃你，是嫌弃我，就是表明他是被嫌弃的啊。哇，这像刀一样插在撒玛耳身上，对不对？他从小就在圣殿服侍神，到老了被人嫌弃，伤不伤心，难不难过？这不是过河拆桥吗？卸磨杀驴吗？啊，人就是这样。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大家在这些经文里面看到，那些在教会当中啊，为你的灵魂守望的啊，做你的长老的，怎么样？要备受加倍的敬奉啊！还有那些传道的啊，你也要更加的如此啊！我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我这样讲，这是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要尊重那些年长的，可能年纪已经大了啊，在我们当中，莫老师也好，瑞塔老师，忠心的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要敬重啊。还有之前我不是也请麦牧师哈啊，马牧师，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这么老了说话能利索吗？哈，有些人还说，哎呀，这个人老不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啊，所以就嫌弃了啊。将来有一天啊，年轻人，你们不要嫌弃我啰嗦啊，因为我就是怕很多东西没有跟你讲明白。因为我儿子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我一开始说话5分钟10分钟就戴上耳机了，妈妈，我的脑子要炸了啊，就是嫌弃你了呗。所以我们要依从那些引导我们的，也要顺服，因为他们是为你的灵魂守望的啊。如果他有个人每天给你做饭吃啊，送到你家，哎呀你高兴啊，哎呀太好了，美得要命。但是这些为你 守望灵魂的，你有没有敬重他，保护他，爱惜他？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就是用话语行为去伤害传道人，所以传道人受伤他们就离开教会，击打牧者，羊群分散。所以要爱惜你们的属灵的啊，这些啊父母，包括你们小组的组长，你不要只是一味的要啊，你给我啊消费，要为他们祷告。那么撒玛耳的这个反应呢，我也很佩服哈。他怎么样？八章六节他说，他就祷告耶和华。他有没有在那些长老面前摆臭脸，自怜自哀，发泄情绪？我崩溃了，我忧郁症犯了啊！有，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些时候我就会这样，呵呵，崩溃了，因为侍奉神很好，侍奉人很累啊，传道人是最容易得忧郁症的。还有一个最容易得忧郁症就是师母，结果我又是传道人，我又是师母，所以我最应该崩溃。但我一看到人撒玛耳，我就说，哎呀，真是有高人哈。所以呢，撒玛耳立定心志，不在言语上得罪神。在雅各书三章二节特别说到，我们在许多的这个事上都有过失，但是你若是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你是什么？完全人。你看撒玛耳立志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在撒玛耳记上三章九十九，他这里也特别提到耶和华与撒玛耳同在，怎么样？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你说了不了不起？你说我们平时说多少废话，多少埋怨的话，论断的话啊，这些气恼的话啊，伤害人的话，不讨神喜悦的话，不造就人的话，人家一句话都没落空，就是没有那么多废话啊。 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都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我们的话啊是有权柄的，因为神就是说话的神啊，耶稣他就是 the word of God。 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发了一篇讲道，谨言慎行，我劝每一个弟兄姊妹好好认真去听，你要把守住你的嘴，你在上帝的面前就蒙福了。好，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属灵传承的重要性哈。撒母耳年纪老迈，他的儿子又不行他的道，谁来接替他呢？所以呢要培养下一代。我们感恩神给了我们很多年轻人，80后90后，包括现在很多00后10后20后，对吧？我们要培养啊，你别每天高兴，哎呀神给我们带了好多人，就好像你突然间生了很多十个孩子高兴啊，哎呀真是见带充满的人，你不管他们能行不？这个不只是我的责任，或者是前几天 那几个勇敢的四个家庭啊，又后来又来了五个六个七个家庭都愿意去帮助80后90后，需要全教会起来啊，因为他们现在属灵还是在嫩芽幼嫩的时候，需要大家的保护啊，栽培啊。那么当然我们会有一些什么夫妻的这个讲座啊，亲子的教育啊，而且我也很感恩这些年轻人，他们也非常回应神对他们的爱哈，基本上都去参加门训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人，这不是出于人的啊。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强调，他们周六每月两次的聚会，他们真的需要儿童看顾，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不出手的话，他们就要自己看，那么他们就失去了读经啊啊听到的这种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其他小组就像服侍茶点一样，你每一次派两个人或者是哪怕一个人来帮他们，你一年就是一次，最多一年就一次，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我们教会150多人160多人帮助他们成长，好吗？好，第二个悲哀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啊。这个你读12章3到4节，你会看到撒母耳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是有好见证的啊。我相信他也很好的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儿子，也做了孩子们的好榜样，但是呢他的儿子却不行他的道，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啊。祭司的儿子未必敬虔，士师的儿子啊未必正直啊，就像以利的儿子、撒母耳的儿子，而且你去读列王记，好王的儿子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王。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能够世袭的，这个是要你自己跟神有关系啊。虽然这两个儿子有很好的属灵背景，你知道他的祖母是哈拿，他的父亲是撒母耳，但是他们却因为自己身上有破口，贪财专权，所以这些属灵的福气全部漏掉了。所以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源。上次尤牧师也讲到啊，年轻人现在都很爱钱，都向前开，但是这是万恶之源，很快就会把你陷在远离神的光景当中。所以有很多有恩赐有能力的仆人，神的仆人，因为钱权色跌倒啊。所以你们要常常为传道人祷告啊，我也知道大家常为于牧师祷告，为我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石头把我们打死啊，比如说人的话语逼迫甚至是伤害诽谤，像石头一样不要把我们打死，哎呀不干了，也不要被花圈压死，哎呀很多粉丝啊，很多的这些赞美啊，哎呀这种崇拜啊，你知道传道人也会被花圈压死的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在这儿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当你的孩子好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你的功劳，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但是当你的孩子不称心的时候，你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你要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你祷告了，你也交托了， 结果在耶和华的手中啊。你常年的祷告啊，你的孩子还是不回教会，还是不信主，还是你所祷告的很多事情没有实现，你要相信神，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千万不要埋怨，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样啊。耶和华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的是什么？让你末后有指望。你是看不到末后的，但是耶和华能够看到末后，这一切都成为了他们的指望。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哈。你看这两个儿子呢，在撒玛面前的时候呢，应该是好的，所以他的父亲让他们去怎么样，去到南边的别示巴做士师的工作啊。如果他不好，父亲不会派他去，可是他们一离开父亲到了那儿，哎呀，因为财权他们就跌倒了。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去读大学了，去到别的城市工作了，结了婚了，一定啊要给他们找属灵的遮盖，属灵的伙伴，要有一个属灵的家。你给他找很好的房子，你却没有给他找一个好的属灵的家，他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求跑得快，要求能够跑到底。所以我们每一次去参加追思礼拜，我们都会有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说到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 当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冠冕堂皇的话，你能够跑到底，你能够守住你的道，那都是上帝的恩典，盖棺才能定论，不容易的啊。好，那么第三个悲哀的事情就是百姓怎么样厌弃神作王啊。那百姓立王的原因，他说哦，撒玛耳你年纪老迈啊，你贪污你儿子贪污受贿啊。但实际上他们是不愿意让神作王了，他们不敢相信神能够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才要像列国一样啊，立一个王来统治管理他们，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安全感。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他一语道破了啊他们的本相啊。所以在八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耶和华对撒玛耳说，像你所行的一切话，你看到吗？这里提到几个比较可怕的字眼，厌弃啊。你知道怎么样才是厌弃吗？就是这个属灵啊，就是这个当一个人啊婚姻当中他有外遇的时候，他就会厌弃他的配偶原配啊，因为他的心已经离开了。所以他们厌弃神，然后是怎么样？神说他们常常这样做，常常侍奉别神，素来所行的，这个常常素来，你说是不是非常的伤心哈？神说自出埃及到如今他们都是这样哈，你自己去读出埃及记啊，民数记立位记，你就会看到百姓自从出了埃及，遇到追兵，没有水了，没有肉了啊，遇到艰难了就开始抱怨啊！我们为什么要死在旷野，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我们在那儿，我们服侍埃及人不是更好吗，我们坐在这个肉锅旁边不是更好吗啊。还有就是他们到了迦南了，派了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报恶信说，哇，亚玛利人哇高大，城墙坚固，哦，我们像蚂蚱一样，哇，他们又开始抱怨，立一个领袖赶紧的把我们带回埃及去。他们永远抱怨的时候就我们要回埃及，包括金牛犊啊，都是他们愿意去侍奉别神。所以到了士师记达了高峰，因为他们常常离弃神，常常拜别的神， 以至于神就管教他们兴起仇敌。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士师记结尾的那句话就算是对他们的盖棺定论，他就说怎么样，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和刚才的那个盖棺定论是多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的本相。我告诉你，认识自己的本相是需要勇气的。你要知道人的本相就是被你玩梗，就是应着景象，就是忘恩负义，就是藐视神的。所以人常常会犯属灵的奸淫，厌弃耶和华，你的心归向了别神、偶像、世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拜偶像的时代啊，末世的末世。你看这些年轻人，什么 idol 哈，就是什么偶像哈，就是再明显不过了啊。他如果喜欢的男的，他就是男神；喜欢的女的，就是女神。所以基督徒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常常把个什么神挂在嘴边，很危险的。他们自称是什么粉丝，说粉丝，粉丝很脆的，你知道吗？很脆弱的啊，很快就断了。然后呢，我们很多是拜金的啊，自己自称为啊，我是房奴啊，我是什么卡奴啊，车奴啊，你自己都称自己是奴隶，对吧？那就是什么？他们都是你的王。还有孩子奴啊，现在孩子奴也很多。那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不拜偶像了？我告诉你，基督徒当中有许多的人仍然是拜偶像。信主之前你把偶像当神，信了主以后你把神当偶像。我再说一遍，信主之前你把偶像当神，你信了主以后你把耶和华当神，当偶像来拜。你说为什么？你想想拜偶像的特点是什么。拜偶像的特点只有一个，为自己，只有为自己。你去想想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常常是说，哎呀，我的压力，我的工作，我的孩子，我的配偶，哎呀，我的梦想，我的欲望，我的一切。你看到了吗？你的祷告全是我，为自己，从自己出发，满足自己的欲望。你心里其实想让耶稣成为什么人啊？点石成金的老人，阿拉丁神灯那个精灵的仆人，我一召唤你就出来。还有天使，属灵一点啊，天天围绕着我，服侍着我啊，满足我所有的祷告。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在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哈，两节的经文，你看以色列百姓怎么说？不然我们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然后要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你看两节经文六次，全是我们，充满了我们。人最大的罪就是自我中心，满足自我，这就是罪。所以我们要悔改，你要把神当成神来敬拜。所以在七章三节哈，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总结，这是基督徒得救和蒙福的唯一的途径。这里说到什么？你要除掉所有的偶像，然后怎么样？专心的啊，一心一意的啊，去归向神，然后怎么样？单单侍奉他。你不要小看这些形容词，专心的、全心的、单单的，这个是我们得救和蒙福的一个途径。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王。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八节在这里说，耶和华必作王，怎么样？直到永永远远，对不对？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节这里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所以百姓厌弃神作王，但神就是他们真正的王。出了埃及之后，神就制定法律，把管理百姓的权柄分赐给不同的领袖。摩西做什么？先知。亚伦做祭司 啊，约书亚做统帅，然后呢每一个宗族里面都有自己的长老啊，族长，然后当他们需要拯救的时候，神有兴起士师来救他们，赐下得胜。那么撒母耳就是最后一个士师，因为他们不再要让神做王，他们要一个人做王。而且还有一点，不是神不允许他们立王，在这个申命记17:14-20的时候，百姓在入迦南之前，神已经说了你们要立王，他的条件是什么，我有对他的什么特别要求，神已经允许人有王。但是第八章的问题是什么呢？百姓立王的动机时机不对，时机还没到，因为那个合神心意的大卫还没出现，然后人呢所做的这个立王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神的，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那神呢也怜悯了，就帮他们选了一个合人心意的王，谁啊？扫罗。为什么是合人心意？9:2你会看到扫罗怎么样，他健壮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还高一头啊！但是刚才我们读了16:17，神怎么说？我不看外貌，我是看人的内心。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心没有办法像大卫一样紧紧跟随神，所以他失败了，他带领的以色列百姓也陷在困境当中。第二个呢，就是动机不对，他们立王的动机是什么呢？是要像列国一样，是要学外邦人。但是你要知道，以色列百姓，神是怎么说的？我是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出埃及记19:5，这些经文很重要哈。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说在万民中你们要怎么样，做我的子民。然后民数记23:9，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然后利未记哈，你去读利未记啊。最近我跟我儿子我们一直在读利未记，他说妈妈都读不懂，全是这个条例那个条例，洁净啊，什么大麻风啊什么。我说儿子，你有没有看出来里面是什么？他一直在分别，神一直在分别洁净，分别为圣。利未记20:26，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是从世界万民中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2:9说什么？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看到我们的身份吗？如果人家问你啊，你有什么身份啊？你为什么是基督徒啊？你说哎呀，我去了教会了，我受洗了，我参加侍奉了。 No， 这不是你基督徒的特点。基督徒的特点是什么？你有神的同在，你是被神拣选分别出来的一群特殊的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好人和坏人，也不是富人和穷人，更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哪两种人？属地的人和属天的人。属地的人谁是他的王？撒旦和世界还有你的老我是你的王。你的结局是什么？死亡，地狱。那属天的人呢？你的王是神，你是从天而来，向天而去，为天而活。你是一个在基督里得自由，不被那个世界的王所捆绑的一群人，你的结局就是永生和天堂。但是你知道贪婪是人的本性，你不要觉得你做了基督徒你就不再贪婪，那是你的本性，你要勇敢地面对你的本相。基督徒有一群人也很贪婪，他们不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不要过属天的生活，我要怎样？我要如虎添翼啊， 如虎添翼是什么意思啊？天上的地上的我都要，我要展翅我就能上天，我在地上老虎也是王啊，我什么都有。这就是很多人心里真正想要的。你发现这样一群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区别，他的人生目标没有分别，也都是房子、车子、孩子，没有分别。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我们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当百姓不愿意除去拜偶像的心，不愿意从列国分别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要为自己的选择去承担后果。神作王的特点就是 give, give and forgive， 给给，然后就是赦免。你知道人作王是什么吗？要要要，他要你的儿女，他要你的财产，他要你这个人，这是区别。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已经警告他的百姓了，哎呀，人作王你会怎么样呢？服兵役、服劳役、纳税、剥夺财产、丧失自由，十一节到十七节清清楚楚地列在那儿。但是这百姓啊，他就是自我中心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神的话，也听不进去人的劝诫。不然我们一定要让立一个王，你看到吗？治理我们，那神能怎么办？任凭啊，对不对？你不要觉得神的管教就是让你受到什么这个惩罚那个惩罚，我告诉你，神只要任凭你，这就是最大的惩罚，失去上帝的保护。你看后来不管是扫罗也好，还有历世历代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王，他们带领百姓偏离正道，侍奉别神，然后仇敌就攻击他们，他们就非常的受苦，百姓甚至可怜到最后被掳，这就是上帝任凭的结果。我不管你了，我不为你征战了，你就没有办法在仇敌面前得胜。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结果，八章十八节，这里说什么？神说那时你哀求神怎么样，神却不应允。哦，可不可怕？你祷告上帝不听，你不要觉得你祷告了上帝就听，你失去了神的同在，你失去了神的保护，你失去了神的祝福，人只能怎么样？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所以我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人每天你都在做选择，你在选择两件事，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事，还有就是合你自己心意的事。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必须为你的选择承担后果。所以你人生当中许多的苦、许多的难，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不是上帝给你的。你还要记住一点，神的许可不代表神的旨意，神的依从不代表神的祝福。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神依从他们了，不代表那是神的旨意。神许可了，但是他们没有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做选择，怎么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活在神的祝福当中。最后，谁是我们的王？讲一个我们家的故事。你知道我们家三个男人嘴都很甜啊，于牧师带头撒糖，然后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嘴很甜。他们说，先是爸爸开的头，妈妈就是我们的 queen 啊， queen 嘛，女王，对不对？然后两个儿子说，对，妈妈你就是我们的 queen。 哎呀，我心里就在想，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是你们的 slave 呢？就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我起早贪黑在那儿埋头苦干伺候你们吃吃喝喝啊。那有些姐妹就劝我说，哎，都是你把他们宠的。但是也不是，因为吧，我之前吧我也很生气， 我说上帝啊，我说我怎么在这个家就像个菲律宾佣人一样。神后来就跟我说，啊，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菲律宾佣人，你为什么不能做仆人。哎，我一听好吧，我就对付我自己吧，我就做菲律宾佣人啊，我就做仆人去伺候他们，希望他们能有所改变啊。结果伺候到最后，人家真是把自己当 king 了啊。所以他们才是 king， 因为自我中心嘛，你就是 king， 你没被神摸着，你永远自己是 king。你发现了吗？这个事情也在教会当中常常发生。哎呀，弟兄姊妹，谁是你的王？哎呀，耶稣基督是我的王，耶和华是我的王，正确答案。但是实际上，你才是王，神是你的 slave。为什么？神啊，来来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的孩子，我的配偶啊，你看我现在找不着工作了，你看我现在经济有压力，我的 mortgage。神才是你的 slave。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的欲望、名利、孩子啊，你在地上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谁是王你说了不算。事实是，你如果不让神做你的王，你知道你是谁做你的王吗？撒旦、世界做你的王。然后你是谁的 slave？ 你就是他们的 slave。 你被捆绑，你被辖制，你失去了爱神的自由，你失去了服侍神的动力，你失去了奉献金钱的能力，你也失去了奉献自己生命的心。你自己想想看，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自由啊？有些人信主之前去庙里，一下子5000块、10000块就没有了，甚至有的人信了主还给庙里算命的去送钱。可是你奉献的时候，哎呀，你就非常挣扎，因为你给那算命的，你给那庙里送的是为了你自己，你在教会奉献是为了给神，你为什么挣扎？你去交税，你敢不交吗？ mortgage 你敢不交吗？你给孩子私校交学费，你敢不交吗？甚至你给你的儿子女儿琴棋书画，你敢不交吗？但是你就是敢不交奉献，因为那是给神的，前面那些是给人的，给你自己的。出埃及记36:3-7哈，我每一次读这段话，我都是非常的难过哈。大家一起读好吗？百姓每早晨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才拦住了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我们住在 Aura， 很多房子可能又新又好又大，甚至有的弟兄姊妹有2-3处的房产，可是我们仍然没有自己的教堂。我就巴不得神感动我们，就像当时以色列百姓建会幕一样，每个早上甘心奉献，都离开他们所做的工，为圣殿所献的富富有余，以至于摩西说，不要再献了，不要再献了。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场地？不是遍地都是耶和华的产业吗？神给我们一个教堂，不是 piece of cake 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神可能在问我们，我真的是你的王吗？你的生命，你的孩子，你的金钱是我说了算吗？包括我们的孩子，你真的觉得他是神的产业吗？包括你自己，我要工作，我要赚钱，我要养家，我要栽培我的孩子，我工作之余我很累，我还要看手机玩游戏来放松我自己，完了我还要每年放2次大假出去坐游轮啊休息。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去侍奉神，没有精力去侍奉神。罗马书12:1-2， 将你的身体献上，怎么样？当作活祭，这是什么？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每次问神啊，你是不是要我服侍你？神在这说的很清楚，他的旨意说你是理所当然的。活祭是什么意思？你把自己献上，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是上帝的，上帝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关键是你真的愿意把自己献上当活祭吗？当上帝让你做的时候，你肯跟随什么？谁是你的王？我盼望，我不希望我们每次讲到有一个 happy ending。弟兄姊妹，你今天听了这篇讨，你回家仔细的来一个灵魂拷问，究竟谁是你的王？我告诉你，答案在你的祷告里，答案在你的时间表里，答案在你的生活模式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当你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就在这儿，我们都是你拣选分别出来的百姓，而且我们是主耶稣的宝血所赎买的一批人。主啊，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嘴上亲近你，我们的心却远离你的一群百姓，我们就是这样被你玩梗。主啊，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顺服你的心，敬畏你的心，悔改的心。我们不光是有心要紧紧地跟随你，我们要有行动也要紧紧地跟随你。你可怜我们，你用恩典怜悯帮助我们，可以回转在你的面前，真正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来被你差遣使用，让你的心得着满足，因为你是我们真正的王。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